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，作者庞达天，演播五一先生。第115集，是阴谋还是阳谋？何东阳到荆州的家里，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。炸药就在防盗门旁边爆炸的，把房门边上的砖墙炸了一个窟窿。屋子里刚进门的几只花瓶被震碎到了地上，再也没有发现别的损失。对门楼上楼下的邻居里也受到了震动，但没有大的损失，只是把这层楼上住的人给吓懵了。据对门邻居回忆说，当时一声巨响，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地震了，可不一会儿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。推门一看，门外一股呛人的火药味和刺鼻的粉尘味，他这才意识到是有人放炮了。仔细一瞅，发现何东阳家的门边上炸出了一个洞。这时胡亚娟惊叫着从里面冲了出来，邻居这才报了警。从整个现场来看，爆炸者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，炸药爆炸后所形成的冲击力都是提前计算好的。如果威力再大一些，也许就会伤及在客厅里看电视的胡亚娟，说不定还会危及到邻居或者是更多人的生命安全。看来，犯罪分子实施爆炸的目的只是为了威胁、恐吓，绝对不是为了杀人灭口。何东阳在荆州工作的这些年来，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，也不至于把谁逼到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报复他的程度。何东阳的直觉告诉他，这起爆炸案是与西周的工人上访有关。难道？不可能。何东阳转瞬就把自己的怀疑给否定了。但他相信这与别人无关，只与自己有关。荆州市公安局向何东阳和胡亚娟做了详细的笔录，就收队了。紧接着，荆州市委书记蒋孝平和市长高兵专门慰问了何东阳，并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表示致歉，已经责令公安局尽快破案，将凶手捉拿归案。何东阳只是礼节性地表达了感谢，他知道这案子不好破的。尽管荆州市采取了措施，封锁了市长家被炸的消息，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紧接着，很多熟人和朋友都打来了电话问情况，何东阳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高天俊汇报了。高天俊也吓了一跳，一听没伤着人，马上说：
东阳啊，你还是好好陪陪家人，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不害怕呀。
下午何东阳就从荆州赶了回来，没想到省委副书记陆宗武的电话竟然也追了过来，指责他遇事不够冷静，不从西周经济发展的大局来考虑，不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政府工作的前提，反而无端的去捅娄子，制造社会矛盾。何东阳憋着内心的愤懑，一声不吭地听着陆宗武的训话。他本以为自己家被炸的事情传到了省上，又听了一阵子，他这才明白，陆宗武说的是上次的上访事件。何东阳又一愣，觉得媒体都已经被贺敬东给摆平了，省上领导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？一定是有人已经打电话汇报了。直到陆宗武指责的没词儿了，才扔下了一句：
你好自为之吧。
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红色电话，突然就害怕了起来。他怕这个电话再响起来，然后是祝开运劈头盖脸的一通训话。可祝开运的电话始终没有响起来，何东阳倒是有些不太自然起来。难道祝开运没有听到，或者是听到了有意等着何东阳的态度？何东阳犹豫了半天，还是给陶新武打了个电话。陶新武说首长也听到了，只是哦了一声，就没有再追问了。挂了电话，何东阳慢慢的平静了下来，心思又回到了爆炸案上。他回西周时，胡亚娟哭诉道：
何东阳，我别的话 都不想说，只想说，你为了你的市长，怎么都行，可别把我的命也搭上吧。
胡亚娟听邓红说过何东阳和吴国顺在西周忙什么，他还好几次打电话劝过何东阳，说不上几句，何东阳就光的把电话给挂了，再也不理他了。现在可好，你要剥夺人家的利益，人家就会剥夺你的生命，哪个轻哪个重啊。丈母娘一听胡亚娟嚷嚷，也插话道，
东阳啊，能过去就过去算了，别较那真儿了，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你叫我们一家人该怎么活呀。
何东阳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，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的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市长这顶帽子，也为了老百姓的利益，他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自责、愧疚、无奈、痛心，千百种心情一齐地涌上了心头。何东阳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压力，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整整一个星期，何东阳都处在激流和漩涡中不能自拔。他不是跟谁斗，是跟自己斗，是退还是进，都完全由他自己决定。阴谋，这绝对是一个阴谋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在水污染治理方案通过的常委会上，自己还怕谢明光不同意，没想到谢明光会大力支持。原来谢明光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会有今天，这真是太可怕了。吴国顺也怕了，开始打退堂鼓，劝何东阳暂时停手。跟吴国顺说同样话的人还有张小燕、舒阳，就连韦一光都从北京打来电话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。何东阳开始考虑如何收场。也就在这些天里，网上有关上访的帖子不断地爆出新花样，居然有人把矛头直指何东阳，说这样的市长应该早点退下来，让更有能力的人上去。何东阳看到了有关他家被炸的帖子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甚至还有人起哄说炸得好，炸一个少一个，这话明显是将何东阳当贪官对待了。也就是这张帖子激起了何东阳的斗志，他坚决不能就这样悄悄认输，即使人代会不同意他当市长，他也要坚持到人代会召开，不能让对手看自己的笑话。他在不停地琢磨着如何另辟蹊径，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。一切又都似乎显得那样平静。过了好久，人们似乎都已经淡忘了水污染治理这件事情，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。所有人都相信何东阳刚刚被烫伤的手再也不敢伸向火炉前。平静的背后是何东阳运转不停的大脑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老首长。一想到老首长，何东阳突然就变得有些兴奋。高天俊不是想老首长都想疯了吗？何不借此机会请老首长荣归故里？他相信这个主意一定是挠到了高天俊的痒处，正中下怀。他更相信，他何东阳撼动不了的东西，老首长定能轻轻地搬开。这样想着，一个全新的计划在何东阳的心里慢慢酝酿成型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。
何东阳皱了好久的眉头也慢慢地舒展开来，起身快步向高天俊办公室走去。一进去便看见高天俊起身朝自己走过来，说，
快过来坐，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最近忙些什么呢？
高天俊自打从省里回来情绪一直不高，似乎心里装了什么事情，但就是不表露出来。何东阳觉得可能与他的去留有关。
关于高天俊的去留问题一直在吵，但一直都没有定论。
这次高天俊去省里应该不光是去开会吧，如果只是开个会也不用那么久，是不是省里已经有了打算？何东阳只是猜测而已，确切的消息他也不知道，陶新武也从来没有给他透露过。但今天的高天俊却比往日的情绪高多了，难道是仕途上有了新的变化？何东阳笑笑说，请了西夏农大的专家，把我们提出的发展特色农业的思路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，他们都觉得思路超前，很有指导意义。高天俊说，那就好啊，完了常委会过了就正式写进明年的工作中。说完高天俊转身回到桌边，拿起了一份文件走到何东阳眼前。东阳，你看看这个。何东阳接过一看，是省委的一份任命文件。看完文件，何东阳的眼睛睁得老大，惊讶地问，升了？高天俊点点头说，刘铁军总算是走了，省委催得急，让刘铁军明年到省委组织部报道。何东阳哦了一声，心里就有些憋闷，像刘铁军这种人都能升成公安厅副巡视员，不知道哪种人还不能升官呢？他突然就有给公安部老同学廖源打电话的冲动。何东阳就是想质问，干部提拔到底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？可又一下，刘铁军本来就是副厅级干部，现在从市里调到了省里，最多算是平调。再说了，干部的事情都是省委组织部管的，与人家廖源有何干呢？想了想，还是止住了自己不满的情绪。看来曾安民在九泉之下只能做一个冤魂了。高天俊表现的不是郁闷，而是一种欣慰。他看何东阳沉着脸笑笑说，刘铁军走了你不高兴吗？何东阳不是不高兴，只是觉得把一只恶狼从西周放走了。他本来想好了要通过廖远亲眼看着他走进监狱，可没想到事情发生的突然，刘铁军不但什么事都没有，摇身一变还成了副巡视员。高天俊这样一说，何东阳倒是不由得笑了起来说，高兴，看着一泡臭狗屎，闻又闻不得，动又动不得，这下好了，西周明天的空气会清新不少了。何东阳说着，高天俊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这些年高天俊生怕动了别人的奶，高天俊生怕动了别人的奶酪伤了自己的筋骨，强忍着老百姓的骂名硬挺着。现在好了，笑完了，高天俊重新又叹了口气。哎，西周的空气可能是清新了，可我还能够呼吸多久呢？何东阳怔了一下，知道高天俊要跟他说心里话了，马上道，书记怎么会这样说呢？老了也该到了退下来的时候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按说高天俊的年龄还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，关键是要看省委怎么考虑。从古至今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江雪峰时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高天俊，到了祝开运时代已经有些吃不开了。归根结底，因高天俊不是祝开运圈子里的人。这次高天俊去开会见过祝开运，祝开运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冷不热的，特别问了一句，
听说天俊同志身体不是太好啊，是不是太劳累了呀？
一下子就把高天俊给推到了谷底。领导身体状况向来都是对外界保密的，他住了两次院的事情看来高天俊已经知道了。特别是临出门时，祝开运看起来有心无心地发了一句感慨，让高天俊觉得自己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已成定局。至于什么时间下来，只是看祝开运的心情了。
高天俊又拜访了陆宗武和纪长海，他相信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。他们俩都答应了帮忙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，可答应之后那一声叹息还是让高天俊觉得心里没有一点的底。出了省委大院，高天俊突然悲叹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官，到头来居然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，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候靠得住的人。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袭击着高天俊，似有虎落平阳之感。昔日江雪峰时代的高天俊已经不存在了，所有的辉煌都已经结束，留下的只有他这个人。高天俊突然憎恨起了官场来了，可这种悲观在他一踏进西周地界就起了变化，内心的感叹和凄凉被周围的前呼后拥、恭维奉迎、权力至上的虚荣所取代了。不行，他不能就此输给了自己，他马上想起了龙永年，想起了老首长，也许老首长才是延长他政治生命的唯一稻草。早在省上班子调整前，高天俊就盼着中央老首长到西周来，可这期盼总随着日出日落而幻化成了泡影。他想，也许老首长只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无心之话，也许老首长年岁已高，说完连自己都记不得了。何东阳不用高天俊再说什么，全懂了他现在的处境，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和内心的不甘写在了眉宇之间。这个时候高天俊如果退出去，谁又会坐上去呢？这个人绝对不是他何东阳，空降的可能性有，但谢明光的可能性更大。谢明光前前后后不停地忙活着，甚至把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上了，丑化了高天俊，抹黑了他何东阳，不就是为了这把椅子吗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情，绝对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假如祝开运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分陆宗武一杯羹，那谢明光不就得偿所愿了，而自己的路就会更加崎岖，更加坎坷。目前他宁可希望高天俊继续在这把椅子上坐着，也不能让给别人。何东阳这样想也是存有私心的。何东阳顿了顿，还是把这些天想好的话给说了出来。前一段呢，我听老首长说要来西周，都这么久了，要不书记亲自去一趟北京请一请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已播讲完毕。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《听说爱情曾来过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